再来南谷会堂问候弟兄姊妹安。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读过童话故事。童话故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大多数一句话做结束。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从此就过得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有多少人相信这句话确实存在这个婚姻中的？举一下手。哦，愿神祝福你，继续保持。前几天我在印尼澳碰到一个姐妹，她跟我描述，她跟她那个大学刚毕业又正在热恋中的儿子讲，结婚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会有很多的问题。他儿子回答他一句话，什么呢？那才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我笑笑跟他讲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没有结婚的人跟我们这些结婚的人对婚姻的观点有何等大的不一样。男女关系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热恋中的男女不计一切的冲破惊涛骇浪，只为一生相守，更期待的如童话故事般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但是相信会同意，我们在座只有一对，相爱跟结婚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我们所有的男男女大多必须经过这样子。但是公主跟王子结婚以后从此过了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似乎是不太那么容易，对不对？啊，不太那么容易。想一想，当年哪一对夫妻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进入礼堂的？请问一下，你们当中哪一位结婚的时候当时是被枪压着被刀顶着进入礼堂的？举一下手。没有，或许可能是糊里糊涂的结婚的。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我结婚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我跟我爱人谈恋爱一阵子嘛，我说我们结婚吧，然后他说好吧。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我们在台湾，哎呀，结婚的事情的话都不用我操心的，哎呀，父母都弄得好好的，等到结婚那一天了哈，我们就一大堆车队，然后到了新娘子家，然后他就把我叫进去，然后就叫我坐在那边，我就傻傻的坐在那边，然后别一阵子，哎，就把新娘子带出来了，然后看到我在那边，走吧，我说哦，走了，然后我就上了车，然后我就这样子就结婚了，我说就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一些例子比我更糊里糊涂的，但是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糊里糊涂的结婚，我们都是很高高兴兴的就结为一对，我们为我们那么热烈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感到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对不对？哎呀，我们都真的是很高兴，为了我们结婚很高兴。可是没有多久，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哈？很奇怪的，从当时相知相爱的情人，经过婚姻的门槛跟洗礼以后，居然可以演变成为处处找杂的冤家，居然可以演变成什么事情都可以意见不合，甚至可以为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大战好几回合。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难怪会有人什么会怀疑说，我是不是结错婚了？有没有人有这种感想的？哎，你们不要举手哈，我不要引起家庭纠纷制造世界大战哈。我们相信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我们 想认为说我们结错婚了，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娶错娇妻嫁错郎了呢？是不是这样子？也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对，不一定了。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们不好意思回答，有可能的。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都不是很完全的，我们都会做错事情。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是让我们事后会后悔的一些不聪明的事情。我不要讲说愚蠢的哈，我们不是很聪明的。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会这样子，婚姻就是这样子，婚姻就是常常的。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了些神的一些心意，圣经里面有神告诉我们一些婚姻的一些原则跟提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结婚的对象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神也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我们夫妻之间相待的应该有一些行为、一些方法。啊，若是我们遵循这些神的一些原则方法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是一件蒙福的。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是很恩爱的。我相信我们的气象也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常常把神的话不当作一回事，对不对？是不是？哎呀，我们不照着神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去寻找我们的配偶，我们也不很完全愿意的来听服遵从神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待。你们看看圣经啊，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要爱教会，为基督舍，为教会舍命。哎，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什么？你有没有看看圣经怎么讲的？妻子要顺服，你怎么都不顺服，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你们都没有。你们传道人比较好。当我们不把神的话当话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难处？会不会？会嘛？对不对？哈。当我们一有了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怀疑，我们是不是结错婚了？我们就会认为怎么样？我们这个婚姻不满足，我们就对这个婚姻不满。当我们对我们的婚姻不满足的时候，不满的时候，不满意的时候，当我们产生了怀疑的时候，我们有很可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向外寻求满足。我们有的人怎么样？就专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专注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逃避，我们不愿意回家面对。我们也有的人怎么样？寻找其他的人的肯定，寻找其他的人的满足。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存在，我们也很可能的就走向了离婚的道路。结果怎么样？结果带给了我们夫妻之间，带给我们孩子莫大的痛苦与遗憾。这是一个当今社会的一个乱象。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不是当初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心意。这不是神当初设立的婚姻。当我们为婚姻感到挫折，我怀疑这个结合是不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应该离婚？是不是离开了就算了？圣经的原则跟提醒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当你结错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盼望借着神的话语的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19:4-6，马太福音19:4-6。如果你是两行本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27页哈，新约的两行本圣经是在27页，19:4-6，从26页开始。我想翻到的时候，我念给各位听好了哈。马太福音19:4-6，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另外一处是在希伯来书13:4，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是在两行本圣经和合本两行本圣经的326页。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我也念给各位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马太福音这里说，婚姻是神设立的。他说神，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希伯来书这边也提醒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两处经文很清楚的提醒了对婚姻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婚姻会不会莫名其妙的亮起红灯？会不会？哎，拜托一下，回答一下好不好？谢谢。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哈，我们婚姻绝对会不会莫名其妙亮起红灯，一定有原因的。那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婚姻危机的？是什么婚姻？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我们嫁错郎了，娶错妻了？在这传道的几年里面，我有机会观察，也有机会辅导一些人婚姻关系上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婚姻产生问题不出有四点，差不多有四点。你们要不要知道？啊，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也告诉你们。第一件事，未解决的问题，未解决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婚姻产生怀疑婚姻的第一个因素。首先，这个未解决的婚姻是我们从前我们结婚以前的一些人际关系，或是我们生长的家庭，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带进我们婚姻之中的种种的包袱。在圣经里面这边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注意哦，这边提到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就从此不要管你们的父母啊，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管父母的生死，不要管我们父母死活，哎呀，你们不要再照顾他们，不要再去孝顺他们，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有人讲的是说描述的是预表耶稣跟教会的之间的关系，但是对我们的实体，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是描述到我们的心态上，要我们离开父母的影响力，离开对父母的依赖。两个人要结合的时候要成长，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要一起共通的来建立他们心有的一个家庭。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有很多的人没有这种概念。我们说夫妻的结合就好像是两块泥巴混在一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但是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这两块泥混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完全的泥，里面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当我们两个夫妻结合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的就把我们过去家庭里面环境里面一些思想，一些价值观，一些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就带进了我们的新的家庭里面，然后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摩擦。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哈，我们的家庭在许多方面造就了我们，我们的家庭培植了我们的成功，但是也带出了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家庭造就了我们某方面的强处，但是却也造成了我们某方面的软弱跟缺点。这些软弱跟缺点若带进了我们的婚姻之中的时候，那就成为我们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跟处理的一些问题。事实上，若我们仔细注意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生活中的软弱、错误跟失败是很真实的，而且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在我小时候，当我受到我父母的处置啊，我觉得很冤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生气，我常常那个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讲一句话，等我长大了，我有孩子的时候，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要这样对待我的孩子。可是当我有孩子的时候， 我发现我很多时候常常用我说不要用的方法来对待我的孩子。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经历的，有没有？有，一定有。你要想想看，我们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多少。你有没有听到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你常常讲说你就跟你爸爸一样，你就跟你妈妈一样，有没有？他们有没有讲错？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父母的影子。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很实在的问题。很多人在结婚以后碰到摩擦，碰到问题，就认为婚姻制造这些问题。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婚姻不制造问题，婚姻只显示出问题。婚姻不制造问题，婚姻只显示出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定单身的话，如果我们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单身的哈，如果我们是单身的，而且我们决定不嫁不娶的话，决定过一个独自单身的生活的话，那我想你大概比较不容易会碰到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一旦选择要结婚，如果我们选择一旦要跟这个人嫁生活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认知。什么认知？什么心理准备？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发现我的问题，我也会发现他的毛病，对不对？然后他会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说，让我来解决你的问题。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问题？我才没有问题的。哦，我们可能谦卑一点，是我有点问题，但是我没有，我的问题没有你大。我不要你来解决问题，我倒想要解决你的问题。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摩擦的产生，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不是由婚姻产生的？不是，婚姻不制造问题，婚姻只显示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处理好我们过去那些包袱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会不自觉地把我们过去的这些东西带进了我们婚姻中，然后我们会很可能的就采取相同的模式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来对待我们的配偶。说实在的，这个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很不公平，而且对婚姻的关系上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第二个会影响我们婚姻的，会让我们婚姻亮前红灯的是未满足的期待。未满足的期待，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媒介很发达了，我们看电影，看那些媒介，哎呀，在看画面描述着，哎呀，这个英俊勇敢的王子骑着白马，白马王子，哎呀，来到这个公主漂亮的少女这边啊，来拯救她，哎呀，来得到公主的芳心，哎呀，两个人真好啊，两个人就骑上了这匹白马，然后飞驰而去，然后渐渐的没落，渐渐的消失在一个朦胧的落日余晖之中。哎呀，从此他们就过了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哎呦，羡煞人也，对不对？哦，看了真的是让我们羡慕，特别是小姐们哦。哎呀，真好，我要是真能够像这样就好了。这是什么？幻想，幻想。幻想，懂不懂？还有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哈，我们在结婚前的我们的行为模式跟我们的正常模式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当我们在试图吸引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怎么样？我们一定是穿最好的衣服，我们一定是最好的礼貌，有最好的行为，我们一定是很大方的，甚至很奢侈的去买我们平常不会买的东西，哦，我们会去做我们平常永远不可能去做的东西的事情。有一个弟兄在谈恋爱的时候，听到女朋友提到了说：“哎呀，割据这两个字，你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耳朵特别灵，等到结婚的时候，耳朵都不见了。”这个弟兄一听到割据，马上去买了两张票，带他女朋友去听割据，听得懂听不懂？那为什么要去？管他的，反正他高兴我就快乐。那在蜜月的时候更不用讲了，哎呀，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只看到一个人， 可是等到什么？当我们迅速的往前挪一年半载的，结婚一年半年以后，我们看到相同的一对夫妇坐在桌子旁，先生穿着衬衫，不在西装笔挺的，脸上的胡须还没有刮好，太太穿着睡袍，脸上绑着发夹，然后坐在桌子旁，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在讨论着，不是讨论着说我们今天去哪里度蜜月啊，不是，在讨论着为什么这个月的入不敷出，在讨论着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好，然后晚上哎，也不再有烛光了、哎呀，蜡烛香花了，也不再有甜言蜜语了，取代的是什么？取代的是赶快吃一吃，然后就怎么样，各忙各的。哎呀，看连续剧的就看连续剧，哎呀，上网就上网。等到要睡觉的时候，才发现彼此之间没有谈几句真心的话，然后才会发现，哎呦，这个旁边这个人好像跟我很陌生。然后他就问一句话，奇怪，这个是婚前没有的事情， What's happened？ 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为什么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很容易开始对婚姻感到失望，我们就产生挫折，然后进而认为就这样，哎呀，我们是结错婚的。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婚姻是两个非常不完美有缺点的男女的结合。好、哦，我们如果期待两个不完美的人能够建立一个美好没有问题毫无瑕疵的关系，对不起，原谅我说这是愚蠢的。我们如果期待一个没有完美不完全的人会建立一个完美的关系，一个很实际的，就不切实际，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事情，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当我们对我们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婚姻品质的下降。第三个原因是未认清的差异，未认清的差异，彼此之间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差异会造成我们婚姻中的障碍。过去让我们着迷的地方，婚后却常常是让我们挫折的地方。我们知道两个人的差异是吸引彼此结为夫妻的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很有组织有架构的人常常是倾向于吸引那些很随和很感性的人，一个倾向于安静保守的人常常是容易被那些外向哎呀很喧嚷很海派的人所吸引。这些差异一开始的时候是让我们着迷的，可是当一旦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以后，就不再是彼此吸引而已，很多时候会转变成为彼此排斥。过去的那些迷人的特质，如今很可能的就会激怒了我们，而让我们很挫折。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他常常喜欢把不一样的人不同个性的人放在一起，在教会里面同工就很容易看得到这样子。好、在夫妻也是一样，在夫妻也是一样、当然你们不要跟我讨论，我的就不是这样子、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早起的人很可能是跟一个夜猫子结婚，好、一个很勇敢很冲动的人可能是跟一个小心翼翼十分保守的人结合，好、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交谈的人，你可以发现他的配偶常常是像木头一样的呆滞。若是我们中间有一喜欢花钱的很喜欢去血拼的人，你不要惊讶，你的配偶很可能是小气到家一毛不拔。有一次我上几个礼拜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提到这一点，会后一个姐妹马上问，哎呀徐长老你知道吗，你讲的就是这样子，我那个人真小气到家了，这什么都不钱不花的。我说你很喜欢花钱的、弟兄姊妹们，男女有别，我们必须了解一点，男的跟女人是不一样，男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我辅导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男人呢最大的迷失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迷失就是觉得哎呀，我们把道理分析清楚以后啊，哎呀，这个太太啊，她情绪就会过去了，就会没有事了。姐妹们一定很奇怪哈。所以当我们在分析道理完以后，看到问题仍然存在，争执仍然存在的，男人就会怎么样？男人就会很奇怪，说 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姐妹们女人们就会很无奈的回答是什么？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啦，有没有？
有。
然后男人就会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就女人怎么这么无理取闹，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对不对？这是什么？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差异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会不会造成婚姻的问题？会不会？
会了，还用讲？
第四个原因，为饶恕的过错，为饶恕的过错。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学习饶恕，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在婚姻中，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或多或少会伤害到彼此，我们会被我们的丈夫，我们会被我们的太太伤害。对方有时候是故意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无心的。不管怎么样子，我们终将会受到伤害。如果我们一直抓住这个伤害，如果我们一直不放，如果我们拒绝原谅的话，那么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伤口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婚姻将会越加的恶化。这是一个很事实的。我们为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一直抓着不放，为什么一直抓着伤痛不放？我告诉各位，因为那个很容易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武器。当对方指责我们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马上以牙还牙回答说，你还不是那样做。很公平，对不对？可以互相抵消，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这只会加速终结我们的婚姻，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四点，你看我跟各位四点，对不对？第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未满足的期待；第三个，未认清的差异；第四个，未饶恕的过错。这四点是一般我发现到造成婚姻亮红灯觉得结错婚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我们认为我们结错婚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理？其实今天的经文已经提醒我们，离婚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寻找婚外的满足更不讨神喜悦。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什么？正确的婚姻态度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原则，或者说四个提醒。这四个提醒不仅是可以在我们认为我们结错婚的时候可以指引我们一条出路，其实是在我们平常在没有亮红灯之前可以帮助我们停止朝外看，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婚姻，防止我们的婚姻更加恶化。这四个原则，四个提醒是什么？第一个，注意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若是你直接把它从文言翻译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每一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配偶的行动，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配偶的态度，但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行动与态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表明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对婚姻的责任，表示我们不一昧的指责对方而负起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责任，我们愿意解决我们这一部分的问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表明了我们停止做比较，停止做比较。我们当中的有人很喜欢拿我们的配偶跟别人比较。你看看隔壁的林先生，哎呀，你看他对他太太多好，你看看多温柔多体贴啊，你。然后我们会讲说，你没有看看隔壁的林太太啊，你没有看看隔壁的林太太多温柔多体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这是什么？你们的偷笑。对婚姻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如果你有这种现象，拜托拜托停止。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传道人做长老很累，一天到晚劝你们。我不晓得各位在吵架以后有没有想说，哎呀，真是倒霉！我要是以前跟某某人结婚就好了，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哎，有人也想过。我跟你讲，我也想过。以前我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哎呦，哎，早知道不跟你结婚，我跟别人结婚就好了。可是你后来想一想，如果你跟别人结婚，就不有问题吗？后来我事后想一想，哎呦，不见得哎。我以前那个女朋友没有我太太现在这么温柔哎，说不定我跟她一结婚，我就惨了、啊，更糟糕哎，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要成为兄比较的话，拜托拜托，停止，停止做这种噩梦，停止做这种想象。好，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只是增加自己的痛苦，好，没有一点益处。停止拿我们的配偶跟别人做比较。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婚姻是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婚姻是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婚姻，要需要停止彼此攻击彼此。伙伴之所以称为伙伴，是在一起要一起攻击问题，而不是攻击彼此。伙伴在一起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要解决彼此。好，我希望我讲得清楚了哈。好，这很重要的。婚姻是一个健康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要彼此扶持，彼此建立的。第二个，我们要尽力做需要的改善。我们要尽力做需要的改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他也说了，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这里告诉我们，对于正确的事，对于讨神喜悦的事，对于善的事，对的事情，要不灰心的，要持续的做下去。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婚姻就是这样子，婚姻需要真正的努力去改善。事实上没有问题，没有挣扎的话，我们没办法体会婚姻的甜美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难处的出现。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是很重要的。我必须讲一件事情，一个好的婚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会是凑巧发生的。好，一个好的婚姻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凑巧发生的，一个好的婚姻是需要双方面彼此共同的努力的。婚姻就需要彼此的诚实，婚姻需要彼此的谦让，婚姻需要我们愿意改变，持之以恒。婚姻就像是一棵树在成长里面，它不是一下子就成长，它需要花时间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婚姻不是一日之间变坏的，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婚姻在一夕之间转变成好。我们的婚姻不是一下子变坏的，我们也不要期望我们的婚姻一下子变好。你不要吵了架要问人题后，你跑到我们教会里面找长老说，哎呀，跟他谈一谈，隔天马上就好了。我跟你讲，你做梦，不可能的事情。你就要需要努力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我们不灰心坚持下去，绝对会开花结果的，不要放弃。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人想，我不想这个婚姻的，我也不想再改善了，我不再爱他了，我对他已经心已经死了，我已经被他伤害够多了，哎呀，我不需要了，我不要改善了。的确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哎，离婚似乎是一条出路啊，离婚似乎是可以不再面对这个人，似乎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实际上未必，实际上未必。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了，的确啦，我们可能可以重新再建立一个家庭，我们可能可以找一个新的伴侣，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那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伴随着我们。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因为离婚而消失，反而怎么样，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会随着我们进入到我们新的关系中，然后过一阵子这个情形又再度的出来了，我们只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而已，痛苦依旧，毫无意义。我们要有一个心思，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婚姻，无论我们是不是想要这个婚姻，我们要有一个做正确事情的一个决心。说实在的，尽力去维持我们的婚姻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决心，要做正确的事情。 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是一个成熟的人所需要的现象。一个小孩子，一个不成熟的人，常常是凭着感觉来做事情。我不要，我觉得我不要，我不要得到他了。但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成熟的女人，不管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无论我们是不是想要继续这样子的婚姻，我们要单单因为那一件事情是对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而选择去做，不是因为要改变对方，不是因为要改善婚姻去做。当然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婚姻会改善，对方会改变。要选择对的事情去做，要坚持下去，神会保守，神会赐福。第三个，我们要解决我们要处理我们未解决的伤害，要处理我们未解决的伤害。我们要如何来解决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一句话，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圣经提醒我们要请求饶恕，还愿意饶恕来解决我们彼此间的伤害。在婚姻生活中更是需要如此，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请求饶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伤害了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婚姻中，一定有值得我们去道歉的地方，一定有值得我们寻求饶恕的地方。不管整个事情的大部分是谁的错，很可能的确像你所说的都是他的错，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也有我们要负责的部分。当我们先表达我们的歉意，表达寻求饶恕的时候，会带来祝福跟突破。即使是我们心意是正确的，若是我们伤害了我们对方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去寻求饶恕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哎呀，我们深深的期待我们生活中这个最重要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生命的改变，对不对？哎呀，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想尽了办法，哎呀，用尽了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来向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得到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人在厕所里面放福音单张啊，我们就有人在家里面整天播放着福音诗歌，开得大大声的，甚至连聋子都可以听得到，希望他能够听到。哎呀，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诗，哎呀，书本那个字好，那个意义真好哦，我们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们就用彩色笔在旁边画了好大好大圈子，然后就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们的心意好不好？好不好？哎，拜托回答一下嘛，好不好？有没有用？没用。为什么没用？我们让我们的配偶觉得我们在掌控，我们在压抑的。哎呀，我们让我们的配偶反而是反感。如果这个描述是你的写照的话，弟兄姊妹们，该是放手的时候，该是放手的时候。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我们去寻求饶恕，去道歉。我们可以跟他说：“哎呀，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啊，哎，我要向你道歉啊，我一直期待你一直去认识神。哎呀，我也常常强迫你，哎呀，自以为意，哎，请你原谅我。”第二个，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远比我们在日常那些行为举动好得多，更能够融化一颗刚硬的心，更能够打开一个心门。要怎么样？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用我们的言语，不是用强迫，而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行为爱他。我们没办法用手把人抓进天堂，我们没办法用手把人推进天堂，我们只能够用爱来接待人进入天堂。爱能够建造一座桥，让耶稣走进他们的心门。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寻求饶恕，也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哥罗西书这边讲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饶恕。甚至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也说，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弟兄姊妹们，没有饶恕我们的婚姻不会成功的，没有饶恕我们的婚姻不会成功的。第四点，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相信神必能够改变我们的婚姻，我们要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婚姻。 可能我们现在困惑于我们的婚姻，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的婚姻失望，我们已经婚姻没有希望了，我们感觉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子了。但是神不这样认为，神不这样认为，神没有放弃。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没有？哎呀，耶稣讲这句话以后，你知道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因信称义的观念哦，他们就没有那个观念，所以当他们耶稣 当他们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哇，完蛋了！你看，一个财主，一个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进天国都这么难了，那我们这些穷光蛋，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没钱没势没财力支持的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所以他们问了一句话，什么话？他们说什么？这样子，谁能够得救呢？对不对？哎呀，用他们的观点，的确没有希望了。一个财主进天国都这么难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我刚才称赞你们传道人很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我们要记住这个真理，神都可以让一个不可能的情形发生了，那我们婚姻的改善在神的手中有什么不可能？在神的手中有什么不可能？您怎么样看你的婚姻呢？你是不是看你的婚姻就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还是你看你的婚姻只剩下一条腿一条胳臂，已经没有什么残缺了，已经希望没有什么希望？还是你的看着你的婚姻在几年前已经死了，没有希望了？但是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要相信我们的婚姻能够改善，要相信我们的婚姻能够改善，要相信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起死回生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说，许长老，你不知道我的婚姻，你不知道我多么挫折，你不知道我伤害 被伤害有多深，你不知道在我的婚姻生活中他对我说出的话有多么刻薄，你不知道那些不忠实我的事情对我的伤害有多重，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痛不欲生。的确我可能不知道，众人可能不明白你受的苦有多深，但是告诉你一件事情，神清楚。众人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的确在人的眼光中你的婚姻没有希望了，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想，我当然希望我的婚姻能够改善，我实在是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我不是没有试过，我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了，但是我每次都碰壁，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婚姻，我已经尝试够多了，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交给神。我看到很多婚姻面临的破裂，因着耶稣基督而被挽回。你要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的婚姻从边缘里面转变成乐园？今天我跟我太太在这边，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说句实在话，今天如果是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不会在这边。今天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是各分东西的，我们两个个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在神里面可以从边缘里面转变成为乐园。你要相信这句话，因为怎么？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婚姻中，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让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覆庇着我们。我们要记得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会犯错，我们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因着错误的理由跟错误的人结婚，我们也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们结错婚了，我们该怎么办？离婚吗？神说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今天神在跟我们说什么？你曾经承诺过，你已经宣誓过，你要跟这个人永远在一起。如果你让我来改变你，我会改变你。你的配偶如果愿意让我来改变他，我会改变他。我要在你们当中行一个神迹，让你们的婚姻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婚姻有挫折感吗？你是不是认为你已经结错婚了？你是不是巴不得你的婚姻有所不一样？你甚至是不是恨不得巴不得你的婚姻有更加美好？今天神要来帮助你，你愿意遵照圣经的原则来行吗？你愿意把你的婚姻交给神，让他来为你的婚姻做个改变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头都是低着，我们眼睛是闭着。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道理，我相信这些道理我们都懂，这些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跟各位讲，道理不能够改变我们，神也不希望我们靠着这些道理来过活。神所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婚姻不是建立在道理里面，婚姻是建立在心里面。你愿意让神来改变你的婚姻吗？你愿意让神来带领你的婚姻吗？如果你是单身的，你盼望未来有个好婚姻，你愿意遵照神的心意行，让他来带领你，那么这个时候请你向神轻轻的祷告说，天父，我渴望我有个合你心意的婚姻，我愿意遵照你的心意行，我相信天父您可以让我的婚姻有所不同，成为美好。天父，求你来帮助我，来带领我。若是你有这样一个祷告，你是单身的，你举一下手让我知道你好不好。如果你是已婚的，我问你，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更好的婚姻呢？如果你愿意你的婚姻更好，愿意把你所有的难处交给神，让神来改变你的婚姻，那么请您也向神轻轻的祷告说，天父，我渴望我们的婚姻更加改善。我们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天父你可以让我的婚姻有所不同，更加美好。求天父你来带领帮助我好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请你举一下手让我知道，我也为你祷告好吗？有没有？哦，很多人，感谢主，感谢主。若是你的配偶正坐在你的旁边，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们彼此牵着手，让我们手连手心连心来仰望神，好不好？不要害羞，你们夫妻是一体的，我们一起牵着手，我们向神来仰望，来帮助我们的婚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那位可以将我们的婚姻从边缘里面变乐园的神，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带领，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天父，在场的今天在场的很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跟配偶分开了，也许有人已经在考虑要离婚，或许有人虽然在一起但是已经没有爱的火花的，或许有些夫妇正在挣扎里面，迫切需要你的帮忙。天父，还在这个时候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主手里，就特别将那些举手有心志要来将婚姻交在你手中的，天父，求你特别来看顾，求你来保守，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求你帮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婚姻，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新的模式、新的样式来彼此建立、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你设立婚姻所要给我们的一个甜美。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体。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彼此之间的相爱。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婚姻，以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一个健康的国家。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除了你没有能够改变我们，除了你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你，谢谢主，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面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